派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撒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不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与香抹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很高兴今天有德秀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今天的讲题是博士与文士。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亦都是圣诞快乐。圣诞节被形容为是一个普天同庆的一个的日子，但是我们发觉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其实不同的人对圣诞节有不同的反应。当中当然有欢喜快乐的，好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欢喜快乐，但是其实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欢喜快乐，他们受到圣诞那个气氛的吸引。一个婴孩的降生，亦都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的故事。自从圣诞老人被商业化推广之后，很多小孩子在圣诞节的时间都很兴奋，他们期待圣诞老人的来临，期待圣诞礼物的来临。我自己虽然不是成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要成18岁才信主，但是在我细个的时间，包括十几岁的时间，其实我都很期待圣诞的来临，因为圣诞有家放，亦都有各样的活动，令到我十分兴奋。其实没有信仰的人，他们都觉得圣诞去教堂是几时髦的事。我们发觉在中国大陆呢就有这个情况发生。但是圣诞亦都不是个个欢乐，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厌恶的一件事。在过去我们的总统选举，11月份的总统选举，我们知道选出一个大为意外的一个总统的后任的一个的总统，支持他的人发觉大部分是美国小城镇或者小城市里面的白人。很多媒体就觉得这些背景的人呢应该是基督徒，所以呢就很多媒体就开始呢对基督教呢有些反感的一些的思想。我近日上网的时候，我就发觉有很多的留言是反基督教的留言，亦都对耶稣基督去诋毁起上来。所以不是个个看到圣诞节 都是欢喜快乐，有些呢是侮辱，甚至呢有些是反感的事去发生。然后在二千年前，我们知道希律王，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诞生有另外一种的感觉，就是坐立不安的感觉。当然今天再没有希律王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边，但是他那个思想就是他恐怕耶稣基督的来临动摇了他自己的掌权，他自己的地位。同样的事其实今天在世界都有发生，就是一些掌权者，一些有某些特别文化的一些国家，他们很怕基督教随着圣诞节那个商业化的圣诞节去入到他们的国家里面，去影响他们下一代的青年人。那些青年人去西方化了之后呢，可能长大之后就不再支持他们保守的思想，所以呢他们对基督教坐立不安。另外一些人对基督教没有反感，但是也都没什么好感，所谓呢漠不关心，又觉得他只是一个传统。有一年的圣诞节，我就因为计划得不太好，所以呢汽车呢汽油呢就几乎用尽，但是圣诞节我亦都有很多的地方要去，所以呢就恐怕哎呀真的不知道怎算了，如果没有汽油那个汽车就停在路边，那怎样算呢？但是很奇怪，当我驶到公路上面的时间，就发觉还有一个汽油站在这里营业，我就即刻赶快入到去加油。然后我就问那个汽油站的老板，虽然是贵一点，但是呢就问他为什么今天你还营业呢，很多人呢都放假一天你还营业呢？这个老板说我不信耶稣，我是中东人来的，所以呢 我不信耶稣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今天呢都挺好，因为其他的电油站呢都关了门，只是得我开，所以我的生意很好。所以我们发觉有些人呢他没有反感，亦都对基督教没有好感。今天我们希望在圣经里面从几个外国人的身上，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耶稣基督诞生的反应，然后给我们一些的影响，一些的反省。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关乎基督耶稣降生的时候博士来朝的故事。博士几个博士来到朝见耶稣的事迹，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起码是发生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40日之后才发生。因为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基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他依照法律摩西律法那个的吩咐，在完成了洁净的日子之后，然后带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行奉献礼。洁净的日子，如果大家看回利未记，你就会发觉呢圣经他说一个妇女生产之后头那七日不洁净，然后呢跟住如果他生男孩子呢，他就要在屋企里面居住33日才能够出去，如果不是呢亦都是不洁净。很多人就奇怪为什么旧约的条例会是这样呢？大部分的解经家他们都相信其实这个条例是保护妇女的。我们中国人有坐月坐30日的休息，圣经给我们看到就足足40日，除了个7日之后还有33日，就保障那些妇女就不用一生完仔就被人推出去做劳动做耕田等等的工作。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后第40日，约瑟玛利亚就带同他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去献祭。然后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在博士来朝之后，马太福音第二章第13至14节，那里讲到约瑟就带同他的家人赶快逃跑去到埃及的地方，避开希律王那个的迫害。所以很明显他们已经上了耶路撒冷了，即是博士来朝之前他们已经上过耶路撒冷。圣经记载他们献祭的时候是不是用一只羊，亦都不是用牛，他们是用雀鸟去代替。 圣经咧系顾念穷人嘅，所以佢话如果你行奉献礼嘅时候，你有钱嘅可以用一只羊，如果你穷嘅可以用雀鸟去代替，可以见得其实耶稣基督嘅父母系相当嘅贫穷啊，身上冇乜钱，而且博士仲未嚟到啊，因为咧博士有黄金乳香抹药啊，如果博士已经来到他们的黄金、啊、就可以帮助耶稣基督的父母去献祭，但是这个是没有发生，所以种种迹象给我们看到，就是博士来朝的时间、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被带上耶路撒冷行奉献礼，已经过了起码40日的日子。我希望藉着这段的圣经跟大家有几方面的反省。第一方面，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说话，就是学无前后，达者为先，即是说你入学前或者入学后不紧要，你是学长或者是学弟不紧要，有哪个能够达到那个标准，那个呢就叫做是学长了。圣经在这里讲到的博士究竟是什么人呢？翻译成为博士是什么人呢？自古以来不同的解经家提供了不同的答案，但是根据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都有出现同样的形容，那里用的文字、可能他们就是观察天象那些的术士、中文亦做博士，在那时候、可能亦都是适合，因为他们呢始终是读过书的人，他们呢是有学识的人，有些人说他们是天文学家，但是因为早期的天文学呢是渗透了很多占卜、占卦算命、那些的事，所以、这些的、天文学者呢也都是、解释预言的一些的人，一些的预兆、他们负责去解释。有一个古代的作家、他提到、这些的博士、其实在古代的用语里面是 被形容过是波斯的贵族，是有贵族的身份。如果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读到第72篇第十节，还有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49章第七节，那两节的圣经被认为是形容基督的预言来的，那里提到君王要向基督下拜，但是如果我们看回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发觉没有君王向他下拜，未试过有君王向他下拜，唯一比较有身份向他下拜的就是这几个的博士，所以、也都有解经家相信、这几个博士其实有所谓君王的身份，有贵族的身份、这个就是我们有阵时讲话三王来朝、即是三个皇帝、三个博士、来来朝、那个的来历。最怕人散播谣言，说有犹大的王来到的希律王，本来我们可以想象他将这个散播这个消息，说犹大王在哪里、他降生了、散播这个消息的人呢就要杀头杜绝、以免呢这个消息去传开，但是我们发觉希律王没有这样做，所以亦都指向这几个的博士有些特殊的身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是说要详细研究他们的身份，我们可以肯定一点的，就是他们是有学识有地位的人，他们来自东方，有些人就说东方即是巴比伦，即是今日的伊拉克，有些人就说远一点是波斯，即是今日的伊朗，有些人甚至说更加远是今日的中国，但是我们不能够肯定，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在东方就见到一个很特别的星，那个原文呢如果我们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呢，就是他们见到一个特别的光亮的星升起上去天空，所以根据他们天文学的知识、他们推断他们归纳，他们知道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要降临了，但是至于他们为什么知道这个重要的人物是犹大地 嘅一个嘅王啦，啊，我哋就唔能够肯定，啊，不过可能佢哋学识丰富，啊，连带犹大人嘅历史，啊，知道犹大喺末后嘅时候有一个基督君王要降生，可能系咁样样，亦都可能系散居各地嘅犹太人。我哋知道咧，犹太人咧自古以嚟咧已经散居去到唔同嘅地方，啊，佢哋就话俾啊呢啲嘅博士知道我哋嘅文化里面，我们的经文里面，啊，有一个尼赛亚要降临，他是有君王的身份。所以这几个博士他们就长途跋涉，啊，他们就来到犹大地，就要认识和敬拜这个君王。我们，看到了结果，他们要，耶稣基督出世了之后四十日或者甚至到五十日，啊，之间的一段的时间先至揾到啊呢个嘅君王。相反嘅，我哋睇到嗰啲冇学识嘅牧羊人，佢哋因为相信天使嘅启示、天使嘅指示，佢哋凭住一个单纯嘅信心，就从百里行嘅野地里就去到呢个马槽嗰度。佢当天晚上啊，佢哋就揾到耶稣基督。啊，呢个俾我哋一啲乜嘢嘅功课咧？一啲饱学之士。几个的博士他们长途跋涉都迟了四十几日才来到，但是一些牧羊人他们因为天使的启示，他们单纯的信心去相信，他们当天晚上就见到耶稣基督。我相信圣经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听，就是智慧人他凭着自己的学问思想，就好像我们有很多未信的时间，我们凭着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思考，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虽然很接近，但是总不相信耶稣基督，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就好像犹大，博士来到犹大地，他们仍然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哪里，他们仍然要问究竟犹大的王出生在哪里呢？要靠人从圣经里面告诉他们，在百里行他们才找得到。但是我们刚才讲过，那班牧羊人因为启示，他们很快就找得到。或者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熟悉的神学家或者是基督徒的作家，叫做鲁益斯 C.S. Lewis， 他很出名的基督徒的作家，他的作品帮助了很多人。我们知道在水门事件，尼克逊就要落台，但是他手下呢是他一个特别的法律顾问呢，就叫做高尔逊 的人物，Chuck Colson 的一个的人物，他被称为尼克逊幕僚的打手，就是说他的手段呢凶猛，能够击打对方，毫不留情。但是因为水门事件他坐监，就在他被判罪之后，他就开始去看书，他就因为看到鲁益斯的一本的书，他就信了主。日后我们知道他就创办了监狱团契，亦都在他现在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但是他离开世界之前，他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鲁益斯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他自小就跟他妈妈就去教会，去爱尔兰的教会。但是从十五岁开始，当他母亲过世之后，他从十五岁开始他就不再信主了。而且他很骄傲的，他自称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觉得无神论者呢才是世界上最有思想的人。当你相信神的时间，即是说呢你的脑袋就放低了，已经你已经将一切解释都说这个是神的工作，所以呢是一个疏懒的一个脑袋。所以他就觉得很自豪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一切都用我的思想去理解。在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入了牛津大学，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好发生，他就暂时放低他的学业，他就去到去从军，因为他是大学生，所以他就做军官。但是很可惜，他入伍一年之后就是被一个炮弹爆伤了，所以他就不得不去退役。退役之后他就回到去牛津大学继续完成他的学业。 我二十几年前咧喺麻省理工学院咧有一个博士学生，佢系牛津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嚟到麻省理工学院咧就读博士。佢话俾我听喺牛津大学嘅时间，佢去揾鲁益斯喺牛津大学时候嘅论文存喺图书馆嗰度。佢话佢睇见教授俾佢嘅批评啊，系好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系一个好聪明嘅一个嘅年青人，所以佢全部攞晒一等荣誉去毕业，然后毕业咗之后，佢就更加发展佢嗰个嘅无神论。佢喺战场上边睇见咁多嘅死亡，睇见咁多嘅危险，都冇摇动佢对无神论嗰个嘅观念。日后佢嘅学术生涯十分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他靠自己力量去奋斗那个的思想。但是到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即是他做无神论者，坚定的无神论者有十六年的时间，一直到三十一岁，就是很难信主的年龄，他竟然因为读到一些的作品，一些有思想基督徒的作品，他就发觉原来基督徒中间都有些有思想的人，所以就改变了他的观念。他挣扎了一段时期之后，他由无神论变成有神论，但是不是基督徒，他是被说服了这个世界可能有神。然后在牛津教书的教授里面有两个很好的基督徒，也都充满了知识的基督徒，是他的同事。跟他们讨论的过程里面，他经过了两年，就是他33岁，他才是正式成为一个基督徒。日后他成为基督教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护教者，将基督的道理去解释给人听。但是他最喜欢写的书不是那些高深哲学理论的书，如果我们都知道他写儿童故事书，因为他深深相信如果能够在儿童的时代就能够认识主，是最蒙福的一件事。不用好像他这样要挣扎了这么多年，要31岁才相信有神，33岁才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从他的生平，也都看到知识的人随着他们的信息兜兜转转，但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儿童，他单纯的信心，他是最蒙恩的一个的人。我的图书馆有一套光碟叫做十字架，可能大家都看过，因为国语对白的一个的光碟，主要就是讲到中国大陆的境里面十字架的传播，主要就在农村里面发生，成千上万的家庭教会就在农村不同的小城镇里面去发展出来。个原因不是因为有一班饱受神学教育的传教士入到去传教，亦都唔係因为读过好多书嘅传道人喺佢哋中间工作。佢最主要能够传播嘅原因，就係一班冇乜受过教育或者受过好初步嘅教育嗰啲嘅基督徒，佢哋不辞劳苦嘅去传扬福音，结果传遍咗内陆，喺中国大陆最唔被接触到嘅地方，福音都传到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反省一下，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像那些博士多一点呢，亦或我们像那些牧羊人多一点呢？如果你像博士，你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一切都要通过你那个思想的考虑，你才能够相信一件事实，我恭喜你，因为这里讲到的博士，他们始终都找到耶稣基督，虽然兜兜转转始终找到。但是如果你说我不是博士，我是一个牧羊人，我没什么读过书，但是我信耶稣基督，我更加恭喜你， 因为你凭住启示，你凭住单纯的信心，你是一个蒙福的人。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有牧羊人心智的博士，或者你是有一个博士智慧的牧羊人，我最恭喜你，因为这个在耶稣基督的角度里面可以大大的使用你。弟兄姊妹或者我们慕道的一些朋友，但愿在2017年里面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找到耶稣基督那个的喜乐，在主里面得到神为我们预备那个的平安。第二方面，这段圣经给我们的教训，第一方面我们讲了学无前后，达者为先。所以我们那些知识分子不要看小我们的老婆婆，我们的老公公，不要看小那些小朋友，他们在主里面他们蒙福，因为他们单纯的信心。第二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人要拒绝神的主权，要争取自己那个的主权，要争取自己那个独立，最后徒劳无功，而且做出很多令人惋惜的一些事，就在这个故事里面发生。当希律王听到博士他传出那个的信息，就说有犹大人，有犹大人的王要在这里出生了，话俾我听，我哋点样可以揾到佢？希律王一听到呢个消息，圣经形容佢心里不安，然后圣经继续形容耶路撒冷合成嘅人亦都心里不安。点解会咁样发生呢？希律其实系名正言顺嘅犹大人嘅王，佢先至系犹大人嘅王。虽然他根据考古的记录，他很可能是外邦人来的，他可能没有犹太人 的血统，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他就请了一些研究学者，当代的一些学者就证明了自己的祖先真的是住过在巴比伦的一些犹太人。这个是没得查考的，但是呢他是请了一些专业的研究者呢就证明他是犹太人，所以他有资格来到犹太这个地，犹大这个地方呢就做犹太人的王。他的祖父曾经做过罗马的省长，所以是一个显赫的一个的家族。他的父亲因为懂得拉拢那些权贵，他做到犹大地的巡抚，亦都是一个好像总督这样的地位。希律自己传到他的时候，他本来被分封为加利利的省长，省长呢都是好像巡抚这样的地位。但是后来因为他曾经在罗马城生活，他小时候的时候是去过罗马城那里长大，就认识很多的权贵，包括日后成为罗马皇帝的一些权贵，所以最后他就获得这个分封王的一个名衔，就是说可以称为王，不单是巡抚，是一个叫王。但是这个名堂其实是没有实际的权力的，因为当时管理的在巡抚的手上，在省长的手上。但是凭着希律他的聪明和他政治的手腕和他权力那个的欲望，他最后是杀尽了那些当地那些领袖那些的支持者，以致到他大权在手，不单只有皇帝的名衔，他亦都有实际掌管那个的权力。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希律，他日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他不惜杀了自己的妻子，他怀疑他妻子去谋害他，他不惜杀了个外母，因为他相信个外母和他妻子呢是乱谋，然后杀死这个妻子所生他自己两个亲生的儿子，为了是保护他那个的地位。然后在他当政的时候，他经历了罗马政权很多的改变，就是天朝那里就换皇帝了，所以呢 几乎他就失去了、朝廷这个的靠山。但是我们发觉每次他都凭着自己、那个的智慧、那个聪明、那个手段呢，他安定了自己的地位。在他下面犹太人不服他，犹太人一早就怀疑他根本没有犹太人的血统，所以呢多次反叛他，亦都看到他这个血腥的镇压，多次反叛他，但是一次又一次被他平定。就是这样的背景，经历了这么多政治的风险，使到希律这个人很多疑、很暴躁、很愤怒，只要觉得他的地位稍微受到威胁、他就会不惜用恐怖的手段、武力的手段呢去对付。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听到犹太人的王出生的时间他不安，而他的不安令到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因为耶路撒冷的人民知道惨了，今次这个皇帝不知道会有什么的手段，结果我们就知道他的手段就出了来。在一本福音的小册子上面，常常我都用来去向大学生去传福音，叫做属灵四定律。属灵四定律在讲完这个福音之后，他就对那些信了主的人呢，就有一幅图画去帮助他们去明白什么叫做信主。他就画了两张椅，两张座椅，一张座椅上面呢就是我坐在这里，就是我呢在这个宝座上面坐，然后在他周围呢就发觉他的生活的环节就很凌乱的，就散布在他的周围，包括他的工作啦，包括他的人际关系啦，包括他的学业啦，包括他的爱情啦，包括他的婚姻啦等等，很凌乱的就分布在他四周围，因为他自己坐在这个皇权上面。另外一幅图画就是同样一个座椅，但是让耶稣基督坐在这个座椅上面，然后就发觉他生活的环节，他的工作啦，他的学业啦，他的爱情啦，他的婚姻啦等等，就好整齐的排列在四周围。这个的图画就要话俾初信的朋友知道，就是其实相信主是一个主权的移交，或者我们今日属灵的生活是一个主权的争夺战。我们是不是愿意放弃或者付出我们的主权，我们能够信服耶稣基督，就是视乎我们肯不肯交出我们那个的主权。我们看到希律王很明显是不肯交出这个主权，因为他不明白耶稣基督来作犹太人的王不是要抢夺他的权柄，这个王根本不是要管治人，不是要拿权柄，而是去拯救他们的灵魂，不是拿走人的自由。对我们来说，耶稣基督这个主权不是要拿走我们的自由，而是给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得着一个永远那个的生命。所以希律为了保护，因为他不明白，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的主权，他要打倒耶稣。结果我们看到他是打空气。我听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可能是有中国的传统，他说放火烧天，徒劳无功。即是说呢，有个人呢很恨这个天，对他很不公平，所以我放火烧你，这样就兴起一个很大的火要烧天，但是呢却是徒劳无功。不单止是这样，他做的行动是敌挡了创造主。没错，他凭着他的权柄，他成功杀害了伯利恒和周围两岁以下的儿童。其实 他杀三个月以内已经得了，他为了安全的起见，两岁杀尽，要除灭这个新生的一个的王。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他采取了这个行动之后不够两个月他就病死了。结果他随意杀人的权柄他有， 他可以随意杀人，但是成为神审判他的一个另外一个罪行。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叫做查理曼大帝，是主后第八世纪的一个人物。当时罗马帝国已经是很弱的了，西罗马帝国就已经是灭亡了，就得返搬了去东边的东罗马帝国。但是东罗马帝国亦都是产生没什么影响力，对欧洲已经没什么影响力，自顾不暇。因为在当时回教已经兴起，对他造成在土耳其那里不断的侵入，做他造成很大的一个威胁。所以东罗马帝国已经没有力量去保护西欧那个的发展，就由西欧的人群雄割据。当时这个查理曼大帝是一个法国的皇帝，他凭着他军事的天才，他建立了强大的法国，因为法国是最早，当时德国还是那些野蛮人，但法国已经成为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地方势力，当然还未是好像罗马帝国那么大，但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势力。当查理曼大帝他去世之前，他就吩咐要一定在为他戴上皇冠，即是他的安葬的时间呢一定要戴着个皇冠，是代表他的权力。然后他还吩咐我一定要翻开圣经，然后呢我的手按住那个的圣经，代表我维系真道，因为呢他保障了教皇，当时罗马教皇那个的权力，教皇就在他军事的保守之下呢能够得以发展。当然他的吩咐就是这样造成了。很多年之后，有人打开了他的棺木，就发觉真的在他的骸骨那里呢他是带着一个的皇冠，果然没错。另外一个真的就是在他手里面果然是有一本的圣经。但是一个是令到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呢，就圣经没有腐烂，他的手指住一节的圣经，那里是这么说，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一个君王他竟然认识到这个事实，但是很可惜希律他认识不到这个事实，他要保存自己的权力，他费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最后他失去了他的生命，当然也都失去了他的权力。弟兄姊妹，我们给我们反省一下，就是我们有时拒绝神那个的主权，拒绝神那个的管治，往往我们要付上很大的努力，我们要用很多的聪明，很多的方法去拒绝神那个的管治，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徒劳无功，结果受到很大的亏损。但愿我们比希律能够聪明一些。有第三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初信的人甚至是慕道的朋友，还未信慕道的朋友，有时候往往对属灵的事物比我们信得主很久的人更加兴奋。再讲一次，就是有时候初信的人包括慕道的朋友对属灵的事物比我们这些信主很久的人更加兴奋。当时如果我们看这个故事，就是当时东方的博士他怀着兴奋的心情，他们跨越沙漠，跨越江河来到犹大地，但是因为他们始终是外邦人，他们不熟圣经，所以他们来到犹大地，他们就不知道怎样再前进，不知道怎样再找到这个新生王。他们从圣经的记录来看，如果我们刚才注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他们在东方看到那个奇妙的那个星出现了一段时间就不见了。 或者他们在路途上面呢，他们是见不到那个星的，他们是凭着他们天文的知识、地理的知识，他们一直找到来东方的。这一点呢，从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那里第九节那里讲到，他们突然间的星又再出现，或者消失了一大段时间突然再出现。圣经记载他们最终找到耶稣基督，就是因为文士的指示。他们问希律的朝廷的时候，这个新生王在哪里呢？希律呢就又问，你问我，我问哪个呢？所以呢就问那些文士了。文士呢和祭司长呢，他们就即刻能够答到。但是他们虽然答到，他们一点兴奋都没有。他们不用查考圣经，不是说拿本圣经出来查一下，一路检看看检不检到。他们已经知道，即刻答得出在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已经写了伯利恒你是诸城最少的，但是在那里你将来会出一个救主。所以他们很熟的圣经。但是他们有没有为了这件事去兴奋呢？我们发觉没有。他们连去没有任何记录，他们会有其中一个人即刻起身去伯利恒去看看，没有。你只是呢是脑海里面的一些思想，在伯利恒啦，然后你几个博士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反而几个博士他们更加的兴奋，作为外邦人的几个博士，还有对圣经一知半解，可能连字都不识的，圣经都不识看的牧羊人，他们对基督的来临他们很兴奋。牧羊人当天使去报喜讯的时间，他们即刻就去，即刻就去，十分的兴奋。所以弟兄姊妹，给我们一个反省，就是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特别是信了主很久的人，我们会不会犯上同一个的毛病呢？当然我们知道希律他的表现也不是很好，他圣经指示救主生在伯利恒，本来是要证明基督的真实，他要来临这个世界。但我们发觉希律做什么呢？希律就用这个预言去毁灭基督。如果比对今天的人来说，就是用圣经来证明圣经不是真的，即是说圣经又这样讲，圣经有矛盾，圣经又不啱考古学，圣经又不啱历史，圣经就太多的神话等等，用回圣经来尝试去破坏圣经，就好像希律一样，用回圣经的启示尝试去灭绝这个的救主。但是始终希律的行动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始终是一个被权力欲望充分头脑的一个人。但是祭司和文士，他们虽然没有希律害人的行动，但是他们冷淡的表现是实在叫人可惜。今天我们需要反省一下，我们会不会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心是柔软的心，我们见到我们初信的弟兄姊妹那种兴奋，那种新生命带来那种喜乐，但愿我们都再一次去感染到那种的快乐。我们是博士还是文士呢？在 讲到以上三个功课之后，但愿弟兄姊妹在接下来一年，刚才我们的 主席说是不是明年再见不是好像是牛顿堂，是牛顿堂的主席，我刚刚在牛顿堂回来，明年再见。这个说话是真的，因为下个礼拜是1月1日，已经是明年了，今次是2016年最后一个崇拜。但愿我们在接下来这一年里面，我们更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成熟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停顿，我们不要冷淡，我们不要学文士一样，我们应该学牧羊人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信息，但愿你在来近一年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我们对你的恩照， 对你的旨意，对你的荣耀。